欢迎收听由自由声意配音工作室为你演播的长篇小说《神木》，作者陈东，由谪仙播讲。
欢迎收听《神木》第105集。陈南抱着小晨曦来到了龙宝宝的面前，此刻小龙正在呼噜呼噜的大睡，即便是在睡梦中都能够看出他一脸得意的龙笑。的确，这一次他大丰收，在他的身前是一堆五颜六色的奇异果实，散发着阵阵诱人的清香，这些都可谓是天才地宝，平常万难寻到，而如今在古仙一地他却一下子采摘到了这么多。龙宝宝深知这些奇果的珍贵之处，这三天他只吞噬了三枚，而后便忍住了自己的口腹之欲。此刻他感应到了陈南的到来，睁开一双大眼，一脸兴奋之色地望着他。小龙龙，晨曦甜甜地笑着，向龙宝宝晃了晃一双雪白的小手，稚嫩的嗓音充满了亲切的感情。这三日，小龙自己虽然忍着口腹之欲没有贪吃，但对于晨曦可谓是毫不吝啬，将其中最为珍贵的几枚奇果都送给了他。可以说，在陈南极度悲伤的三天里，一直是小龙在照顾着晨曦。龙宝宝咿呀咿呀，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对着小晨曦显得是亲热无比。陈南轻轻叹道，多谢你了，我们走吧，离开这里。小龙点了点头，而后又呜呜地叫了起来，伸出一只龙爪指着地面的一堆宝贝嘟囔个不停。陈南笑了笑，将小晨曦放在地上，解开了身后的包裹，取出了几件宽大的长衫，将地上的一堆奇果包裹了起来，而后又用一件长衫将三个包裹系在了一起，挂在了小龙的颈项上。小龙显得高兴无比，步履蹒跚地跟着陈南一起向谷外走去。
哥哥，我们要去哪里啊？
走出百花谷后，小晨曦似乎显得有些不舍，不时回头向谷内观望。
哥哥将你带到城镇去好不好？那里有很多和你一样年龄大的小朋友，到那里后你会有很多的玩伴。
陈南对于小晨曦的真实身份迷惑不解，但对他却是发自内心的怜爱，有时会把他当成雨欣的影子，这是他为自己设定的一道精神幻影，给自己一个希望，给自己一种期盼。当然，这绝非儿女之情，这是对过去的一种追忆。从情感上来说，他把小晨曦当成了自己的女儿。小晨曦回头向谷内望了望，有些恋恋不舍，但最后还是露出了纯真的笑颜，道：“
哥哥去哪里，晨曦就去哪里。”
看着如此乖巧可爱的小晨曦，陈南有些说不出话来了。这个看似只有三岁左右的可爱小天使，身上有着太多的神秘，但他自己却似乎懵懂无知。陈南对他是又怜又爱，他决定一定要给他一个最幸福的童年，绝不能够让他像雨欣那样与世隔绝，在大山中生活。陈南抱着小晨曦，身后跟着步履蹒跚的龙宝宝，两人一龙离开了古仙一地。当他们刚刚走出百花谷时，消失了几天的四个妖怪头领再次出现在了他们的眼前，羽翼乌黑光亮的八个公主在空中飞来飞去，拍打着翅膀叫道：
你们出来的正是时候，古仙遗留的大阵马上又要运转起来了，这处古仙人一地每千年间只开放三日。
接着他又不停地叫着：
小仙子，你真的要和那个家伙离开昆仑山吗？为什么不留下来？如果你留下来，我们会尊你为王。
其他的三个妖怪也满是期待之色。
此时此刻，他们虽然是兽身，但面孔上却出现了人类的希冀表情。小晨曦的脸上有几分不舍之色，冲他们晃了晃雪白的小手道：
谢谢你们对我这么好，但我还是要跟哥哥一起离开这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有一种感觉，哥哥是我最亲最亲的人。
陈南的心一颤，他越来越迷惑了，究竟是神域通灵记住了雨欣所述说的点点滴滴，还是雨欣借助神域再次来到了这个世界上的？扑朔迷离，万年来百花谷内到底发生了什么？小晨曦到底是谁？这一切都被一团迷雾包围着。八个公主不甘地道：
这个家伙到底哪一方面好？怎么看都普普通通嘛。小仙子，你为什么偏偏对他有好感呢？
不要这样说哥哥，哥哥很好。
小晨曦反驳道：
哪里好啊？怎么看都不像一个好人。
八哥公主坚持不懈，频频诱导：
闭嘴，你这个贫嘴乌鸦，若是再聒噪，拔光你所有的鸟毛。
陈南看着在他眼前不断飞来晃去的八哥公主，再也忍受不住，出声斥责。八哥公主被陈南抢白后异常的气愤，在空中大声地叫嚷着：
小仙子，你看到了吧，这个家伙满嘴脏话，你怎么能够和他在一起呢？
陈南知道这些妖怪的行事准则，不能够随意地伤害人类，他对眼前的这几个妖怪没有丝毫的惧意，故此对他们出言毫不客气。看着八哥公主不断的吵嚷，他大声斥道：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你凭什么胡乱干预？再敢不断鸟语，让龙宝宝烤熟你。小龙非常配合的大步上前而来，对着空中的八哥公主眨了眨大眼，而后又挥了挥龙爪。前几日龙宝宝没少和四个妖怪头领打架，论实力要稍胜一筹，这令几个不愿大动干戈的妖怪非常的头疼。八哥公主看到小龙一副耀武扬威的样子，非常的气愤，尖叫道：
别以为我怕你，我只是不想和你大打出手而已。
他虽然嘴上说不怕，但却再也不敢叫小龙为大笨鸟了，因为他发现每次那样称呼龙宝宝都会令小龙狂性大发，和他缠斗个没完没了。小龙对他的这些话直接无视，露出了一个龙式表情，撇了撇嘴表示不屑。小晨曦被陈南抱在怀中，长长的睫毛眨了眨，一双大眼仿佛黑宝石一般，他看了看眼前四个奇怪的妖怪，又看了看满脸挑衅之色的小龙，道：
小龙龙，你不要打架，
小鸟小猪，你们不要拦着哥哥，我以后会回来看你们的。
八哥公主看小晨曦早已打定了主意，根本不会留下，不免得有些泄气，她轻轻叹道：
小仙子，你不知道外面的人有多么坏，所有人的脑袋里都充满了肮脏的想法，在人类的社会中，许多人会为了一点点的利益而不择手段，我们怕你吃亏才不愿意你走出大山的。
小晨曦甜甜地笑着道：
我不怕，哥哥会保护我的。
他这个家伙的本领奇差，怎么能够保护你呢？不信让我们来试试他的本领。
八个公主拍打着翅膀在陈南的头顶上方飞来飞去，似乎根本就未曾将他放在眼里。被一只怪鸟如此的轻视，的确令陈南有些上火呀。虽说是一只妖怪，但这也足以令他感觉气愤不已了。他将怀中的小晨曦放在了小龙的背上，快速摘下背后的长弓，将一只凋零箭搭在了弓弦上。他双手用力地拉开硬弓，弓如满月，弦声轻响，飞箭破空而去。八个公主似乎丝毫没有将这一箭放在眼里，
对着飞向他的羽箭视若无睹。直到凋零箭离他不足10公分时，他才感觉到有些不妙。
啊，魔法箭！
的确，副院长给了陈南一套经过魔法加持的武器，这支凋零箭正是威力巨大的魔法箭。箭羽自离开弓弦的一刹那便开始和空中的魔法元素共鸣了起来，其内蕴含的魔力被彻底的激发。八个公主虽然早已察觉出异常，但并没有放在心上。直到箭羽越来越近，她才感觉到有些不妙。羽箭如电光，正中八个公主。蕴含着强大魔法力的凋零箭轰然爆碎，强大的魔法能量波动瞬间在空中荡漾开来，将附近树上的叶子都给震落了。陈南挡在小龙的身前，阻挡着魔法能量的余波，以免四散的能量流殃及到小晨曦。强大的魔法箭雨并未能伤害到八个公主，但却令她光亮的羽翼翻卷了起来。她的样子看起来有些滑稽。陈南知道，魔法箭虽然威力巨大，但对付这个和小龙实力相差不多的妖怪头领远远不够。他快速弯弓搭箭，魔法箭一只接着一只连续的射出，灵内轰轰之声是不绝于耳啊。被射出的魔法箭一只接着一只的爆碎，空中爆发出了一团团耀眼的光芒。事实上，魔法箭真的不能够伤害到八个公主，只有第一箭在她疏忽大意毫无防范的情况下炸卷了她的羽翼，其他蕴含着强大魔法力的凋零箭接在她身前数尺之外便碎裂了。魔法箭所爆发而出的强大魔法能量皆被八个公主身上所散发出的黑亮光芒阻挡在外，万难伤到她分毫。万千道黑色光芒自他的体内透发而出，如一轮黑太阳一般当空悬挂。眨眼间，陈南的箭筒内便已是空空如也了。他停止了无谓的攻击，八个公主也敛去了黑色的光芒，在空中气急败坏地叫嚷着：
该死的混蛋，你居然偷袭我，可恶，居然还有魔法箭。
他几次想冲下来攻击陈南，但又强行忍住了，气哼哼的道：
若不是顾及祖训，我一定要扯烂你。
贫嘴的乌鸦，你自己说过想要试试我的本领的。
陈南揶揄道：混蛋，可恶。
八个公主气得在空中是飞来晃去，不过羽毛翻卷之后，她看起来是狼狈无比啊。旁边的野猪精、白兔精和梅花鹿精一副幸灾乐祸的表情，戏谑地看着八个公主。
小晨曦眨动着一双大眼道：哥哥，不要和小鸟打架。
陈南抚着她柔顺的发丝道：
有时候有些事情是无法避免的，就像现在，哥哥如果不如此对他，他会一直聒噪下去，且会得寸进尺，没完没了。
胡说，我只是想让小仙子留下来而已。
八个公主不服气地反驳着。这时，那只肥壮的野猪精慢慢地走了过来，带给陈南一股沉重的压迫感。他伸出一只前蹄，以不可思议的角度弯转向上，拍了拍自己的脊背。这个动作令陈南是目瞪口呆呀。八个公主虽然很气愤，但还是没有忘记做翻译。她气哼哼的道：
她想试试你的本领，你可以尽全力给她一击，她绝不会还手。她想看看你到底有没有能力保护小仙子。
陈南感觉有些好笑啊，这几个妖怪竟然跟小孩子一般。不过从他们的言行可以看出，他们的确对小晨曦充满了好感。竟然这个野猪精让他全力地攻出一击，他也不好拒绝令他们轻视。他决定全力地劈砍一刀。3日前，在百花谷内，
陈南的那把普通长刀已经被暗中的一名老妖怪给击碎了。这时他将副院长送给他的那把魔法长刀拔了出来。
本集已播讲完毕，下集更精彩。